有的重要，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从入夏以来一直在看这个箴言书，想在箴言中学习生活的智慧。现在夏天也很快的过去了，我觉得夏天是一年中过得最快的时间。不知道可能是我特别喜欢夏天，一眨眼夏天过去了。我们的这个箴言书今天也到了最后一讲。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交友的智慧，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从开始讲箴言以来，我们讲到了这个智慧的可贵。我们知道说，那个智慧是人生你要真正活出人的样子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智慧的人，他们并没有活出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真正的生命。我们讲到了智慧的可寻，对不对？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智慧是可以寻找的。当你愿意去寻找，当你认得它的价值的时候，你去寻找，神就让我们寻得智慧。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到了，在智慧在生活中它的一些很实际的用处。我们讲到了智慧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养生，对不对？这个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除了肉体的生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跟这个肉体的生命一样，需要保养。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喂养，需要我们去照顾。那箴言告诉了我们怎么来照顾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还谈到，当我们外体外面的生命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年长的人，至少从我这个以上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肉体的生命真是一天比一天衰败，一天比一天无力。但与此同时，圣经告诉我们，能够战胜这种衰老的是内在的生命，你里面要一天新事一天。当你里面新事一天、新事一天的时候，你就有能力来对抗外面的一天比一天衰败。所以，箴言也告诉了我们如何来保守我们里面的生命。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在箴言中的智慧，帮助我们怎么做一些人生的选择。我们说，在人生中我们要面临大小不同的选择，不要说我读了圣经好像我就会选择。我们说，在人生面临的选择中，至少80%以上都是与道德无关的。你这样选，你那样选都没错，道德上都很正确，但是，如何才能选一个，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是合神心意的。上礼拜我们谈到了在箴言中怎样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再来谈这个交友的智慧。我们知道，从这个 pandemic 以来，新冠这个大流行以来，人出现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本来因着这个世界的现代化，人就越来越孤独。想一想，你们小时候，至少我小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不是在一个大的一大群的孩子中间一同长大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同学都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大家就是上了学一起上学，下了学大家一起玩，就是在一个群体中，我们有发小，我们有玩伴，我们都是在这个群体中长大的。那比我们再早以前，那在古代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那更是群体一大，这个家庭一大群。 那个家庭大的三姑六婆，多的都已经数不过来，这个常常是这个小小的就做了什么爷爷奶奶，那个年纪很大的反而是比他们辈分很低，就是因为家族很大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是古代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团体，那想想今天至少看到我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在比较孤独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现在小孩都不能随意的在外面玩，因为担心外面有坏人，他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开车送开车接，没有办法像我们小时候大家骑个脚踏车或者从家里面走出来就可以一起玩，他们不再是那样的环境了。那再看看在新冠以来，大家不仅不能去人家家玩，连见面都要隔着一层口罩，还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上次看到在国内的那个给小学生做的一米帽，那个帽子上伸出两根杆来，大家都保持这个一米的距离，所以都想接近都没有办法接近。人就是在这样越来越孤单的环境中，人变得就越来的越孤单。当人孤单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会发现了。我们认为说人可以一个人成长，一个人生活，其实这个在箴言的这个智慧里面都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在孤单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人需要朋友，人需要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在箴言的智慧中，我们来思考说，第一个，人为什么需要朋友？第二个，我们要思想说，人怎么选择朋友？第三个，我们要思想说，人怎么成为他人的朋友？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要讲说，人需要朋友，需要朋友就是需要去积极的寻找朋友。我们人需要，因为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孤单的人。在这个箴言十八章，他讲到与众寡合，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这里在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他不想交朋友，如果他就想独自一个人，他就想我行我素，我就按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在这个世界上跟人家没有关系。他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他就是恼恨一切真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违反了神创造人的原则。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了亚当，神看到说什么不好，那个人孤单不好，所以神接着就创造了夏娃给亚当作伴。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他不是独立的，人是需要同伴的，因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我们知道神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因为人是物质，我们不能够三位一体，但是神他是一个灵，他可以三位一体。所以神他从来没有孤单一个独自存在过，他总是在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中间。那当他创造这个人的时候，他赋予人一个神的形象，那就是让人也必须存在在一个关系中间。所以他创造了夏娃，他没有把夏娃创造成一个 baby 让亚当去把他带大。为什么？因为夏娃一出来就要成为亚当的同伴，亚当需要一个同伴，需要存在在一个关系中。任何单独的一个人，不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他都是不完全的。当在两个人在一起，在一个关系中间，他们才能彰显出真正的神的形象。所以人从神创造的这个原则，我们就知道人需要同伴，人需要朋友。那箴言也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在这里讲到的是朋友和家人不一样。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只要有家人，我们有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父母，我们只要有家里的亲戚朋友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外面的朋友。那在这里圣经 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兄弟是为患难而生。兄弟，你加你的这个弟兄，你加你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跟你是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当你患难的时候，是你的家人会帮助你，因为你们有天然的血缘的关系。那朋友是干什么的呢？朋友乃时常亲爱。朋友跟你不是血缘的关系，是你们爱好相投，是你们谈得来，是你们在一起彼此喜欢。所以朋友他可以常常带给你欢乐。当你有朋友的时候，你跟朋友能够促膝长谈。当你跟朋友在一起出去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带给你那种心灵的满足，那不是家人的弟兄所带来的。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在家里不一定你的弟兄就会是你的朋友，有些家人之间合不来的多得很，听到有家庭团聚以悲剧收场的那是太多了。家人是有血缘关系，但是朋友是因为你们彼此的相亲相爱。所以朋友能够带给我们精神上的健康。在这个心理学研究很早就发现了，一个有朋友的人比没有朋友的人他的健康指数高很多。不仅是这个精神上的忧虑啊焦虑比较，有朋友的比较少见，有朋友的人甚至连他的 三高都比较少。因为有朋友的人他的精神能够常常的放松，所以他的血压可以比较平衡一点，他的血糖也比较控制的比较好一点，他的胆固醇也没有孤独的人高。所以有朋友他给我们带来一个身体上的健康。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如此的甘美。在这里他把朋友比喻成香膏，这个使人心悦。你知道在古代香料是非常难得的，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常常都是用来这个皇室里面，或者用来一些特殊的场合，婚礼啊葬礼啊，用这些香料，那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那他这个箴言里面比喻说，他说朋友的劝教也如此的甘美。他说当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可贵，不仅可贵，他们的感觉非常的甜。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糖，不像我们这儿现在的人到处都是白糖红糖黑糖，到处你要什么地方想甜你就撒点糖就甜了。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没糖，他们要找那种甘甜的食物，要去尝不同的东西，尝到有甜的东西，他们就会把那个像蜂蜜，他们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希望什么东西甜的时候蘸一点蜂蜜。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有蜂蜜，有的地方尝到这个甘蔗是甜的就把甘蔗收集起来，所以他们会尝这个甜的东西，然后把这个甜的东西收集起来，作为以后需要想要甜的时候可以放在其他东西里面。这个箴言里面说朋友也是这样，他说这个朋友很难得，你要四处的去寻找，就像去寻找甘甜的食物一样，你去多尝尝，你这个人尝一尝，那个人尝一尝，尝到甘美的，尝到很甜的，跟你很合得来，让你很愉快的人，你赶快把它收集起来。等你真正需要人的时候，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你需要倾诉的时候，你的朋友他就会在那个时候成为 你的帮助。所以朋友对人非常的重要，朋友是我们都所需要的，但是朋友不能强迫。你不能说当我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就抓一个人来说你来做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想做也做不成，因为朋友需要时间慢慢培养的。朋友不是强迫而来，是我们发现对方，我们在寻求其他事情，我不是对着到处找朋友我就可以找到朋友，是我们在一起寻求一个其他的事情中间，我们发现了我们志同道合，发现了我们性情相投，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所以在教会中，当我们都在寻求我们的主耶稣，寻求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有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谁是我们的朋友。因为这种朋友是要能够在这个在一个行动中发现，能够情投意合，能够合得来的，就像去尝各样的食物一样。所以箴言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朋友，而且要去积极地寻找朋友。但是寻找朋友不是以朋友为目标，是在你在寻找其他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谁是你的朋友，你是谁的朋友。那在传道书里面他也提到说，人需要朋友不仅是因为人的健康，人被创造，而且是人的有限。因为在人的生活中，人没有办法完全的靠自己。传道书讲到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告诉我们说，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觉得说我们一个人活得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要找谁做朋友。但是他说，你不要忘了，人生不是一路的顺境，人生总有这个逆境，总有风浪的时候。当人生这个经历困难，经历病痛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没有朋友，那个时候你就有祸了。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我们自己靠自己，自力更生是上上策，别人都靠不住，靠自己最靠得住。我告诉你，那是谎言，那是谎言。你自己是最靠不住的那一个。有没有生过病啊？你一生过病，你就发现说你自己靠什么？你自己马上就没有了，马上就躺在那儿动都动不了了。你靠你自己靠什么？所以人靠自己是最靠不住的，人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彼此扶持。因为我们人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当你有朋友在你身边的时候，他能在你软弱的时候扶持你。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朋友，那你的人生就很危险。你在这里啊，像圣经里面讲到的试探神，你觉得你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我讲在教会做关怀工作的，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是我们常常会去关怀一些没有预备好就生病的，没有朋友的就生病的。在这个医院里面我们去做一些关怀工作，但是我告诉你，那真的很难。等到生病了，就算我们教会的关怀同工蛮有爱心去关怀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关怀起。因为你们不是朋友，我们不认识对方，我们不知道他的喜好，不知道他喜欢的东西，你很难去关怀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们就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关怀，有些时候弄巧成拙。所以朋友是为将来所预备的，就像我们存钱一样。存钱不是我现在钱多的用不完了要放一点在银行，而是说我知道将来可能有更需要的时候。朋友也是让我们为将来做一个预备。 箴言也提到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这里我想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家里的时候，这是中国人讲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谁啊？靠朋友，对不对？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你当然你有这个困难的时候，父母会伸手相助，不惜一切的来帮助你。但是当你出去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走得很远。像我们都是离开了那个家乡几千里，从中国来到美国。你说你有事的时候，你去找你家你小时候的朋友，还是你要回到你的家里面去靠你的父母兄弟来帮助你？不太可能。当你离家这么远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在你周边的朋友，不是在那个遥远的朋友，不是在遥远那个记忆中的朋友，而是在你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朋友。我们知道小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朋友，你的朋友，你父亲的朋友，你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都有很多。因为小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也容易交朋友，但是越大越难交朋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越来越多。朋友的关系从来没有说强迫你。我们知道说其他的关系，你家庭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他们都有一定的要求，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只有朋友关系没有要求你，你的朋友不会说你一个礼拜至少花三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在一起，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当我们生活繁忙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朋友慢慢的推向边缘，慢慢的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络，慢慢的疏远了。但是其实那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就像我刚刚说到，当我们遭难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这些朋友的时候，你要为你自己预备好。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再忙都要花出时间来寻找朋友，来交朋友。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有一项调查，他们在美国调查这个移民中这些比较成功的这些种族，他们发现在美国最成功的移民的种族是印度人。是印度人。为什么印度人比中国人更成功呢？因为印度人他们很愿意交朋友，他们在这个工厂在这个工作中间，印度人总是帮助印度人。很可惜的，我们中国人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自我中心，不太喜欢去交朋友，不太喜欢去参加公益活动。印度人他们不仅是自己帮助印度人，而且印度人热衷公益活动，所以很多调查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喜欢雇用印度人，因为印度人有团队精神，他们喜欢参加公益活动，所以在这个公司里面总是有很好的评价。不像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关起门来自己干自己的，然后这干完了过后再自己跟自己人对着干的也有。所以我们这虽然我们中国人有很好的教育，很聪明的头脑，因为这个朋友的问题，让我们没有像印度人这样，他们在这个美国的社会中更能够成功。其实你看看自然界你也就知道了。你知道在这个加州的这个 Sequoia 那个 Park 里面很大的那个红杉树，最近在失火的那一块，他们努力的在保护这个好几百年的树，不想让它烧掉。你知道那些高耸云天的大树，几百年的大树，其实他们的根很浅。他说他们的根不过几尺深而已。然后这么高的树，它的根只有几尺深而已，它怎么站立得住呢？因为它的根跟旁边的树连在一起。它的根很广， 他说 一棵树它的根虽然只有几十升，但是它的广度可以到达几百平米。它这么广的这个连在一片的这个根，在这个风雨中他们就不害怕了。因为靠一棵树可能挡不住风雨，但是这么多棵树的根连在一起，那风雨拿这片森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能有几百年的生命，能够高耸云天，这也是我们交朋友的一个意象。当我们交朋友的时候，让我们的根能够连在一起，让我们虽然表面上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我们心中能够有彼此，我们的根连在一起，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所以神一开始就为亚当造了夏娃，交友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能够有朋友，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孤独的走一生。那第二点我们要来看，说是朋友交友很重要，那是不是朋友越多越好？朋友是不是越多越好？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Facebook Instagram，我们都可以有很多朋友，随便一翻你的 follower 好几百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们啊。他们都说我是你的 Facebook 的朋友，我是你 Instagram 的朋友。那在我们华人中间比较喜欢用微信，微信朋友圈，哇，我每次打开来一看，好几百个，好几百个的，五六百现在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些朋友是不是都是你的朋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朋友并不是越多越好。箴言十八章讲到，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自取败坏。告诉你说，朋友不是越多越好，你乱交朋友，你见谁都交朋友，不加分辨，他说你是自取败坏，你自己给你自己挖个坑，然后自己掉下去。朋友我们需要去选择，像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因着他开始出来传道，他的神迹有好几百人都围着他，常常他在哪里开始讲道的时候，都是被一大群人围着。圣经说什么？他不将自己交给他们，他不将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他在说主耶稣也在分辨哪些人是真正相信他，愿意接受他，哪些人只是在那里看热闹吃免费午餐的。他在注意说，他在选择。所以 他的这个听众可以有好几百人，但是当他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只差遣了七十个人，他没有差遣了七百个人一起去，只差遣了七十个人。他选择门徒，他的使徒的时候，只选了十二个人。那真正跟他最亲密的只有三个人。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潮流告诉你说，你的 follower 你的朋友越多越好，最好你的那个 Facebook 上有成千上万个 follower， 那就表示说 你非常的 popular。 没有，不是真正的朋友 在这种 Facebook 上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有一大群人跟在你后面吃喝，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需要像主耶稣一样，在朋友中你友好，你没有叫你拒绝任何人，他从来没有说不让任何人来听他的道。你可以友善，但是你要慎重的选择你的朋友。想想在你的朋友中，哪些是你那十二个，哪些是你最里面的最深度相交的那三个？越跟你亲近的朋友对你越有影响力。箴言十三章讲到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朋友会相互影响的，我们会相互影响的。 我们知道说在小时候对你影响最深的可能就是你的父母，到了成长大以后，到你进入社会以后，对你影响最深的就是你的朋友。你不要以为说你是你只要你自己认定一个目标，我学习圣经，我来教会，那我就可以照着这条这个神旨的路走下去。我告诉你，你其实照着什么路在走的话，就是你身边的人在影响你。如果你身边都是好基督徒，都是那些非常虔诚热心的基督徒，你不知不觉中就跟着一起像他们那样热心服侍，很尽心的学习圣经。但是如果你身边都是那些不信的人，你身边都是那些在追求世界上的这个荣华富贵，世界上的风光的人，不知不觉中你就跟着他们去走世界的路。你的朋友在塑造你，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中国有句老话说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什么黑。所以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去跟那种人交朋友。你不要去跟你那你不希望成为的人交朋友，因为到时候在你不知不觉中，你就成为了你不希望成为的人。圣经中也讲到朋友对这个人的影响。记不记得是在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当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接了他的王位过后，他对这个百姓向到他面前来抱怨说，他的爸爸对他们太严厉了，让他们这个生活非常的辛苦，他们希望他的儿子罗伯安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生活。那这个罗伯安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像这个百姓希望的对他们放松他们要交的税要做的苦工，还是继续他爸爸的政策。他就去问了两批人，第一批人是他宫殿里面的老臣，就是他爸爸的那些扶持他爸爸的那些老臣，问他们说应该怎么做。那些人说什么，你应该对他们好一点，对不对？你新王上来，你对百姓好一点，这样你的王位就得以巩固。但是他听了过后，他又去问他第二批人，第二批人就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那群年轻人，他那群谈得来说得来常常在一起快乐的年轻人。那这群年轻人给他的意见就是说，不要听这些百姓的，他们就是对你不服气，因为你还年轻，所以你就跟 对他们比你爸爸更狠一点，这样你就在他们面前树立威信，他们以后就对你服服帖帖的。哇，两个不同的意见，要听谁呢？这就是朋友的力量。你觉得那些老臣是他的朋友，还是跟他一同长大的年轻人是他的朋友？当然，年轻人大家在一起谈得来说得来，一讲一拍即合，所以罗伯安就听取了这些年轻人的意见，对这些百姓用严厉的话来回答他们，最后就导致了南北国分裂。本来这么好好的一个大好江山交给他，手上没几分钟就变成了只剩下两个支派，那十个支派就归到了北国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人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么多应当怎样来做正确的决定，就是没讲到说你身边的人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可以有很正确的圣经知识，你可以按照圣经来计划你的决定，但是你身边的朋友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你超出你所能估计的。我想这个罗伯安并没有想到说我要做哪一个决定，哪一个比较正确，他没有去思想。他想到的，他感觉到的，他的情感告诉他，他喜欢这些年轻人，他跟他们一拍即合，他觉得他们说中了他的心事。 这就是朋友的影响力，不知不觉中就把你拉向他。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你跟智慧人同心，你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你就必受亏损。所以注意你身边的朋友，哪些是智慧人，哪些是愚昧人。当然你自己也很重要，你如果自己是一个愚昧人，你就不要想去跟智慧人做朋友，因为智慧人不喜欢跟你做朋友。所以如果你想跟智慧人做朋友，自己要先做一个智慧人。我们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很多人在谈到说找对象的时候，他说我想找一个好基督徒，这样对以后的家庭有保证。我常常都跟他们讲，你就先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说要不然那个好基督徒绝对不会找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人就是喜爱跟自己相同的人。所以我们做交朋友的时候，跟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非常的有关系。那在这个交朋友选择朋友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告诉你千万不要做，这是智慧书上给我们的一种人生智慧，他总结出来的。有些人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不是要叫你跟他吵架，也不是要叫你对他横眉冷对，就是你不要跟他做深交的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对你没益处。箴言十七章讲到，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他说一种喜欢跟别人竞争的人，屡次挑错，就是你做什么他都觉得你做得不够好，你怎么做你都做得不对。那是什么呢？他是一种存在一种竞争的心理。这种人通常是自己缺乏安全感，他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一定要把别人贬低，这样他才能够觉得自己有生存的价值。对于这种没有安全感要挑别人错的人，他建议你不要跟他做朋友，因为你做不成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会对你有帮助，不仅他不能跟你做朋友，而且他会离间你其他的朋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找的是什么？遮掩人过的朋友。一个朋友愿意为你遮掩一些过错，愿意容忍你，愿意饶恕你，这样的人值得你交朋友。而不是那些成天在这里挑你毛病，成天要贬低你的人。圣经也讲到，好生气的人不与他结交，易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这里告诉我们说，那种习惯性的没有自我节制的人，你不要跟他深交。这种人他好生气，不是说偶尔生气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生气，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发怒。但是如果这个人常常是这样的，表示说他生命中没有一个自我节制，表示说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考虑自己感受的人。这样的人他说你不要与他深交，你跟这样的人深交，你让这样的人来影响你，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你也会，因为你知道这个人的好的品格是不容易能磨练出来的，要形成一个好的品格好的习惯，就像要把人拉上来一样，但是你拉上来的时候，他把你拉下去的机会要大得多。你拉上来一个人不容易，但是你要一放松，你就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一下就被他拉下去了。一个暴怒的人跟你在一起，你不知觉你也变暴怒了。一个爱生气的人跟你在一起，你不知觉你自己也变得爱生气了。所以他说，这种人我们可以跟他认识，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但是在他没有改变以前，不要跟他做深交的朋友，因为他会影响你。 箴言二十五章讲到说，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破坏的牙，有没有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咬到，然后那个牙痛到你痛彻心扉？怎么样？那个牙破掉了，你不知道，你就去还把它当成好牙在那边咬，一咬就会伤到你。同样的，错骨缝的脚，那个脚不是说断掉了，断掉的脚大家都不会去用力的，就是那个稍微裂掉了一点，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踩上去，让你痛的马上就站不起来。所以他说，当你这个朋友不是你真心的朋友，不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如果不以你的利益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朋友，他这样的朋友，当你需要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依靠了一个会让你痛了这个很久的，会让你疼痛很久的这个人。这种人他表面看上去是你的朋友，但是你却无法依靠，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却不能给你任何的帮助。所以圣经说，朋友不是越多越好，朋友我们需要认真的去选择，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去寻找朋友，但是我们也要认真的去选择，而且我们也要去做那种我们所喜欢的人。第三点，我们要讲说，那我们要努力的成为朋友。圣经里面不只是告诉我们说去交朋友，去找朋友，他说你自己要成为别人的朋友，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如何来成为别人的朋友？有的人说我没有朋友，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我喜欢的人。那我觉得说，要先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人喜欢你，你要能够自己成为人家的朋友，你才可能有朋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要找，要成为别人的朋友，首先我们要对人有一个这个同理的心。箴言二十五章讲到，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又如剪上倒蜡。我想那个时候的人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丰富的想象，因为我们又有电影，又有音乐，又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手段，他们当时就只能在生活中寻找。他说，当你对人没有同理心的时候，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你在那边你希望他高兴，当然是好心，你希望他高兴，你就对他大唱歌。他说这像什么呢？不是让他把心情唱好了，他说就让他冷天再脱衣服就更冷，然后就像这个这个醋倒在碱上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醋倒在碱上面，很多的泡泡哗一声就上来了，你把它放在瓶子里面试试看，它就砰一声给你冲到房顶上去了。所以这是表示说，当你不理解一个伤心的人，当你用错误的方式来关心一个伤心的人的时候，那种惹出来的问题还不只是人没有得到安慰，是让人更加的愤怒，是那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我们做人的朋友，我们不仅要有同情心，我们更要有同理心。同情心是我们对他的爱，同理心是我们对他的理解。想一想，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你是希望人家来给你上一课，为什么你不应该沮丧，为什么你应该坚定你的信仰，还是你希望有人坐在旁边能够理解你，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沮丧，能够明白你心里面的感受？你想要哪种人，你就应该去做哪种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没有同理心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老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老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知道约伯遭难，非常有同情心，千里迢迢地赶到约伯家来，跟约伯坐在一起，不吃不喝，同哭同睡，七天的时间。 坐在那里陪约伯，很同情约伯，是约伯的遭遇非常让人同情。七天以后呢，他们没有办法产生同理心。七天以后，约伯开始抱怨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就是不应该出生啊！我不出生都比现在好啊！”开始抱怨的时候，这三位呢就义正言辞的来教导这个约伯，他为什么不应该说这些话？你应该感恩啊！你应该感谢神给你生命啊！你应该感谢神给了你这么多年，有这么多小孩啊！你应该……他们讲出一大堆的非常这个。非常正确的道理，但是对约伯却一点帮助都没有，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约伯讲了一句话，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关怀人，人家生病的时候煮个汤啊，送个饭啊，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人家在这个病中的人会讲一些泄气的话，讲一些我们觉得这个不虔诚的话，我们马上站起来就开始跟他辩论。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约伯的朋友一样，你是有好心，你讲的也不错，但是那不是他需要的，他在软弱的时候需要人理解他，需要人扶持他。所以这个箴言告诉我们，不要对伤心的人唱歌，可能你的歌唱得很好，唱得很正确，但是那却不是他所需要的。你要做人的朋友，你要有同理心，你要能够了解，愿意花时间陪伴他，愿意了解他的感受，愿意跟他同哭，与他同伴，这才能够做人的朋友。箴言十六章也讲到说，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这里特别讲到说，你要做人的朋友，你常常要遵守一个守口如瓶的原则。特别是你跟人是很深交的朋友，如果这个人愿意把他心中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的时候，你到处传言，你将永远失去这个朋友。不仅失去这个朋友，可能还成为你的敌人。所以做朋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知道，不仅是做朋友，在教会里面做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言辞，不要在不经意中间把别人的信任随便扔掉，这样你就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做朋友。我们知道这个做这个朋友，不仅是对我们人的生命，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在基督徒里面，做朋友是主耶稣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吩咐。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一起来，你们若循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现在称你们为朋友，我们成了主耶稣的朋友，因为他愿意让他的生命来影响我们。我们有了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有了一个不离不弃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为了成为我们的朋友，他愿意从天上降下成为人的样式，他愿意不仅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我们的罪，他还愿意舍身流血，为的就是成为我们永远的朋友。他成为我们的朋友，愿他以他自己的品格来影响我们，用他的智慧让我们成为智慧的人，用他的慈爱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我们有了这样的朋友，我们就敢面对任何的朋友。我们知道在交友的过程中不免被伤害， 我们不免被别人，可能被那些很有技巧的人所利用。你知道在现今的这个社会里面，大部分人交友都是为了利用，你有利用价值，他才会跟你做朋友，那是现代社会的这个潮流。但是我们做基督徒 不一样，神要我们做不一样的朋友，要做一个像他一样，像他做我们的朋友，他要我们也因着有了他这个样的朋友，我们可以去做他人的朋友，像基督一样成为他人的朋友，能够为他人舍己，我能够为他人付出。所以他要我们去做别人的朋友，要我们在教会中成为彼此的朋友。他说这种朋友不是你自己拣选的，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成为基督的朋友，不是你相信了我接受了所以我自己成为基督的朋友，你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基督是谁啊？基督不是你家的邻居，基督是天上的神。他说你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是因为他在永恒的时候就拣选了你。他说现在我也拣选了所有的人，所有我在教会的儿女，你们要彼此成为朋友。基督成为我们朋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更活得更好就可以了，他成为我们朋友的目的是像他差遣他的门徒一样，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差遣我们出去成为他人的朋友。这样我们的在不仅我们自己得益处，我们人生因着有了朋友，让我们自己在人生的这个路途中不再孤单，而且我们借着与他人成为朋友，在他人面前能够彰显神的爱，彰显那位在天上真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也让我们因此能够回到父的家中。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朋友，我们感谢你接纳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耐心和理解心，能够成为他人的朋友。让我们因着有基督这样的朋友，我们敢面对所有的朋友，在朋友中间能够彰显出主你的形象来，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